娄宿呢是代表大王的星宿，娄宿的暗淡表明大王有驾崩的危险。我知道这是秦国扩展疆域所带来的灾难，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太子，也就是年少的秦王嬴政。太子问原因，我就回答说，九五之术才能拥有天下，大王的命数达不到。太子就又问，那我呢？我回答，与你的父亲差不多。太子随后就想让我用法术揣测其中的玄机，我认为这个要求很过分，所以没有答应。老百姓的命数都是上天注定的，更何况是大王呢？第二年秦王去世，太子继位，继续问我以法术窥伺天机的事。我的回答是需要10万人来祭奠。大王听闻之后若有所思，但是没有表态。秦王嬴政13年，秦国大将桓乙在东固山击败了赵国大将扈哲，俘虏了10万人。大王得知之后很高兴，把这10万人押解到了这里，亲笔题写了折尺两个字儿。至于那最后一句话，老刘头也拿不准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亲属折尺以用之，这个以用之到底是说用这些人来建折尺呢，还是用这些人来当祭品呢？10万人站一块也挺大一坨，要是这些人都折子折了，怎么说也得有根骨头啊。想到这儿，老刘头不由自主的就把手摸到了剑把上。这个号称我的人是谁？秦格也是一个劲儿的纳闷。这个人以昂自称，而不是臣，说明这个人没有官位。莫非是秦始皇的朋友？看来这里就是崔立言先生说的那个长生殿了。秦始皇的爹只有王命没有地命，所以地盘稍大了一点就驾崩了。秦始皇害怕自己和父亲一样的下场，就找人挖了这个洞，以求逆天改命。其实他所希望的并不是真正的长生，而是保证自己的正常寿命。
那他好像也没活多久啊。
这位老哥虽说懂得如何改术，但好像是也忽略了一点，设折尺一来逆天，二来荼毒生灵，广结孽债，再加上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施暴政，像什么焚书坑儒啊，修长城啊，筑金堤啊什么的，都是他干的事儿。当年诸葛孔明那三把火尚且烧掉了自己不少的阳寿呢，他这么折腾想不折寿都难呢。就算这个折尺真保住了他的九五之术，可是阳寿在其他地方应该也折得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在这儿研究秦始了，咱往里走走啊，有情况咱就撤。要是真埋了10万人，别说都起事了，哪怕起了10个都够咱一呛的。
师兄，你说这里真的是给秦始皇起树的地方，那应该挺重要的呀，不会有什么机关埋伏吧？
张国忠说着看了看四周围，手心里头多少也见了点汗了。按照后世的叫法，这种地方应该算得上是龙脉了。照理说秦朝的时候应该还没有类似于斩龙阵之类的藏地阵法，所以弄点流沙陷阱什么的那是少不了的。万一要是碰上那东西，
那岂不是比碰上冤孽还棘手啊？
来者不怕，怕者不来。
老刘头举起手中的剑，开始继续往里走。
时隔几千年了，就算有点什么机关，恐怕早就已经失效了。况且这地方有人来过，他们能出去，咱们应该也能。
又往前走了一段，众人来到了岩洞的拐弯处。只见这个弯大概是拐了个直角，同石碑处的空间差不多宽，可是纵深要深很多，用手电根本就照不到底儿。秦葛装了一颗照明弹，嗖的一下子就打了过去。强光之下，只见两排大柱子整齐的一字排开，每根柱子之间大概有20几米的间隔，而岩壁的两侧则整齐地排着不少类似于门洞的洞穴，高矮形状就跟烧砖的砖窑差不多。而最奇怪的，就要数这两排石柱子中间的地上，整齐地插着一排铁钉，直通到岩洞深处连照明弹都找不到的地方。那铁钉子的粗细大概和筷子相仿，是被硬钉入石板的缝隙的。每根铁针都有力劲儿，露出地面大概有2寸来长，看品相绝对不是几千年前的东西。每两根铁针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就是普通人走一步远的距离。张大强，你还记不记得王四照保险箱里的那张地图？看到这两排齐刷刷的大柱子，秦葛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。
难不成是
战国忠根本就没听秦葛说话，而是和老刘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地上的那排铁钉，脑门子上的汗开始滴滴答答的往下落。
张长江，
秦葛看了看张国忠怪异的表情，不由得也是跟着一皱眉。
怎么了
师兄？咱们还是撤吧。
张国忠不由自主的已经把剑给拔出来了，
先前那帮人连铁足剑都用上了。
不忙，这才叫做得来全不费功夫呢。
说完，老刘头从裤兜里掏出几个铜钱来，从包里拿出湿漉漉的黄旗子，点上香。由于考虑到洞里边会有潮气，所以在进洞之前，老刘头就已经把香都用塑料袋包严实了。所以游过来的时候，这黄旗子虽然湿了，可是香却没有湿。然后老刘头就用这些家伙事儿摆起了窥天阵。
铁竹阵是什么东西？很厉害吗？
秦葛对张国忠的表现有点不解，因为他记得当年在巴山的时候，这张掌教可没这么瞻前顾后过呀，那一排排的人皮都没怕，怎么这时候会对一排铁针这么紧张啊？
秦先生，你有所不知，
趁老刘头插旗子点香的功夫，张国忠开始给秦格解释这铁竹阵的用途。茅山术认为，人体内的阳气由七脉当中的回顶而出，至足阳而结。也就是说，足阳脉是人体阳气循环的出口，也是七脉当中阳气最弱的一脉。这个足阳脉啊，在脚上，大部分的恶鬼或者畜生出身了，都是从这个脉下手的。所以茅山派的先人就发明了一种阵法，叫做铁竹阵。方法就是利用铁钉从脚面刺入足阳脉，把这脉给封上。因为铁器不走阴阳嘛，所以无论这个人的身体有多么的羸弱，在冤孽之前都能保证他安然无恙。但是真正的铁竹阵，这铁钉子就是铁针呢，要从脚面扎进去，而且只限于让这个人原地不动，才会不被冲身。可是他们眼前的这个铁竹阵貌似已经被布成铁竹路了，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有人踩着这一排铁针走进去的。一听张国忠这一番解释，秦葛就是一皱眉。你认为以前来这里的人也有懂茅山术的？不好说懂不懂茅山术，这招是茅山的前人发明的，但是其他教派也有所采用，也许是其他教派的能人吧。看着眼前这一排铁钉啊，张国忠着实有点头皮发麻啊。都说贪财的最高境界是人为财死，可是这时候可真算是开了眼了，踩着这么一排东西走进去，这无外乎比死还难受啊。俩人正说着呢，老刘头那头黄旗杆子已经插好了，随着他一剑插下，黄旗杆子仅仅是晃了两晃。你看我说没事吧？老刘头呵呵一笑，看来先进去的哥们儿已经把阵帮咱破了。说实话，要是没看见这个铁竹阵，老刘头对这里的兴趣也就一般，毕竟这儿就是个活祭的地方，充其量啊是有点顶气啊机敏呢、啊、可是一来不干净，二来他也不好拿。可是一看这铁竹阵，老刘头这好奇心就上来了。你说肯顶着如此巨大的痛苦挨着扎走进去，那里头指不定放着什么惊世骇俗的宝贝呢。大家伙加点小心啊，拿着剑，老刘头干脆把包都扔地上，紧紧把铜钱捡了捡，把香塞给张国忠，因为那符都湿了没法用了。先看看那些门洞里边藏的都是啥。一看这黄旗杆子没怎么动，张国忠这心也算放下了。刚进来的时候还小心翼翼的，这时候反倒开始大摇大摆的往里走。一看张国忠和老刘头仿佛挺有根儿的，秦葛和艾尔逊也长出了一口气。张长江，
我发现这里和那个古地图很像啊。
一边往里走，秦葛就一边向张国忠阐述自己的怀疑。
哪古图啊？
秦葛先前问过的话，张国忠压根儿就没注意听。说话间，众人的背影消失在了洞内的黑暗之中，而留在原地的黄旗子这时候却忽然嘶嘶地冒起了白烟儿。也许是刚才弄湿了，要是不湿的话，这会儿这杆旗子没准就烧起来了。虽说没看见那黄旗子有什么动静，可是越往里头走，张国忠就隐约的感觉怎么越来越有点不自在呢。要说这人类毕竟也是动物，有些本能虽说退化了，但是偶尔也有被激发出来的时候。
师兄，我怎么浑身感觉不自在啊？
越接近那些类似于砖窑的洞口，张国忠浑身上下这种不自在的感觉就越强烈，就好像坐汽车坐了十几个小时没换姿势一样，浑身上下的关节怎么活动都觉得别扭。没准是缺氧吧。老刘头倒是不以为然，虽说他自己对现代西医的理论不是很在行，可常识还是有的。眼下这个洞虽说空间很大，但是毕竟已经尘封了2000多年了，洞内的空气质量比外头那自然是差了不老少，自己现在多少也有点头重脚轻的。当初到巴山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的感觉，不过要轻许多，毕竟巴山那个藏宝洞有个盗洞和外界通着，而这个岩洞虽说外围的那个祭坛被打了个盗洞，可是与内部的通道是被水给封住了的，所以这内部的空气质量差点也理所应当。门洞大概只有1米5高，小心地走进去之后，大家伙就发现门洞的内部原来是一个大的空间，长度不清楚，但宽度至少有10几米。从中间满是凿刻痕迹的石柱子看，整个这空间应该完全是人工硬凿出来的。可能是出于节省工程量的考虑，这空间的高度啊，甚至比缅甸公明山那个日本人修的洞穴还低，甚至连老刘头都得猫着腰了。这是什么？用手电大略的一照，秦葛不由得一皱眉。手电光下，只见低矮的洞顶整齐地吊着一排排的粗链子，大概有胳膊腕子粗细，拴船锚都够用了。每条链子下头都有一个黑漆漆的地洞，直径和下来时的地洞差不多。放眼望去，直到手电光都照不到了的地方，一模一样的地洞大概有好几十个。 好像是马蜂窝一样。而且这地洞里头全都是水，水面比地面低了大概能有20厘米，每个地洞之间都有一道浅水槽通着，可是洞内的水面已经低于水槽的水面了。
多大人了，连铁链子都不认识啊？
老刘头小心翼翼地走到铁链子跟前，用剑尖敲了敲这些粗铁链子，听了听动静，
哎，好像不是铁的，
应该是铜的。秦人善于炼铜，秦国的铁链子应该是铜制。
行了，用不着你给我上课。
说着，老刘头蹲下身子，开始仔细地观察铜链子下面的地洞和水槽。
国中啊，看来这地方确实让人破获。
怎么说？张国忠也蹲下身子，用手摸了摸水槽，里头是干的。
你看这个水槽啊，想必是当初设计用来给这些洞里边补水的，防止洞里头水蒸发。如果不是这个水槽，这洞里边水经过2000多年恐怕早就干了。但是你看现在洞里的水并没少多少，说明水槽的源头已经被人堵上了。哼，堵水槽的八成就是踩着钉子走过去的那位主。
有道理。张国忠站起身来，用手搬了搬铁链子，好像还挺沉。这里边掉的什么东西啊？
肯定不是宝贝，没准是人骨头。别动没妙啊，在水里边泡着，阴阳相隔，没准没事，出了水恐怕就麻烦了。
不是骨头。
老刘头话音还没落呢，不远处忽然传来艾尔逊的声音，听那声音好像卯着劲呢。
你们快来看这山吧，快滚，我快坚持不住了。
你干嘛呢？
秦葛扬起手电一照，顿时哭笑不得。原来艾尔逊趁众人说话的功夫，竟然一个人溜达到了旁边，把吊着那东西拽出了水面一截。
哎呀，你这个冒失鬼。
张国忠和老刘头打起手电，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了艾尔逊的身旁，仔细地看着被拽上来的那黑乎乎的东西。